一直觉得《红楼梦》这本书，对个人来讲，大概每一次读它会发现一些很不同的东西。那么对于一个时代来讲，也很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会发现《红楼梦》的不同的意义。那么所以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或者其实一个好的绘画，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它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的空间里面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一直被开发出新的领悟跟新的启发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想我们也可以大概谈一下文学真正的这个意义跟本质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起来，我们如果在创作一个艺术，我们自己的主观很强，那我们觉得这张画希望能够影响人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写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希望能够对人性发生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一旦预设了这个立场，其实我们在搜集资料，在观察人性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选择我要的东西，然后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就故意排除。所以你会发现，只要你有预设立场，你对人性的观察一定是比较窄的啊，比较窄的。所以通常我们说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像曹雪芹在选择《红楼梦》，他的不预设立场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使得这本文学变成了伟大的作品。就是他没有特别说什么叫好或者什么不好。那如果可能，一个作者先考虑到说他希望这些小孩子在学校读书都是循规蹈矩，那么都是学圣贤的行为，所以很可能写这个小说的人自动就会把这一段过滤掉，因为觉得这一段是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离我们不远的时代，台湾就有很明显的电检这种制度，就是说有一批人帮你选择你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那这些不好的人就被检掉了。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电影，都糊里糊涂怎么忽然就跳到这里，然后这一段就不见了，然后一个人发生了什么刑事案件，最后结尾突然就打出一行字说他终于难逃法网，然后法网恢恢他就被抓了。我到国外再去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一段，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其实它的角度解释是不同的。那也可以了解到说文化上面很有趣，就是说有时候所谓早上我们也提到父权或者君权或者师权，其实所有这种权威的东西都是表示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不要知道太多，那我就把你照顾得很好就好了。可是你忽略一下，所有的爱都可以变成权威的借口。那可是事实上什么叫做爱？给予对方最大的自己思考自己选择的可能，它才叫做爱。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使得《红楼梦》这本书能够在现代的意义里发生这么大的作用，是你会发现他的爱其实是一个真正宽广的一个爱。那也许他觉得人性这么复杂，人性有时候会堕落，人性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他对这样的人性他都不觉得是坏，而他觉得这些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在互动，所以他全部加以描绘。那么这个全部加以描绘的东西共同的并列在这本书里面，那么使得一个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所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会变成你愿意一看再看三看四看一直看下去的一本书，因为它会跟你的人生一起在成长，一起启发。因为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的告诉你你应该如何生活，所以如果是比较偷懒或者比较简单的读者，很可能他不会选《红楼梦》，因为他觉得选一本书，这本书读完以后你觉得你变好了。你注意一下，这样的书绝对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可能这样子的。就是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是道德教训方面的书，那你去看菜根谭，菜根谭也许会对你有帮助，可是我想基本上它对于人性思考的过程的复杂度，它没有办法像一个文学作品这么深刻啊。就是文学作品刚才我提到说，你可以选择做第一种读者，也可以选择做第二种读者。如果第一种读者你认为是读了一本书以后你就立刻变好了，那你就做第一种读者，我想那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读者。那么第二种读者是说，你相信人类的求知，人类在人性上的摸索跟思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啊，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只是我们教别人，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成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常常会发现，比如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课堂，然后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要怎么办？ 也许有一天你请了假，然后你忽然病又好了，你又跑回去了，然后你看到你的班级打成一团，就像刚才那样子。我想你用什么方式去跟这样的一个孩子相处？你也许觉得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不守规矩之类，可是也许刚好是一个机会去了解，原来我不在的时候学生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我相信这里面是有一种互动的啊，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所以整个的一个社会开始从比较威权的个性慢慢转换到不同的亲子关系，不同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同的上层跟下层的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一个真正我们今天常常滥用的一个字，就是民主。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民主的意思是对话，是充分的对话，而且不是假的对话，是真正在所有的环节里面开始有了很多对话。所以在上一回当中，第九回，我觉得我最同情的一个人物，我一直强调是贾政，是因为他完全失去了跟下一代沟通对话的可能。他跟他自己的孩子宝玉没有办法沟通，他跟他的佣人李贵也没有办法沟通，他只要一骂李贵就跪下来磕头了。那么这个威权其实是非常悲剧的一个威权，你也知道它的结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在这样的状况里，我相信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是说《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的身上有贾政的部分啊，一定有贾政的部分，我的身上也有贾瑞的部分。那么其实我不觉得这些人物是我在外面观察他们，或者赞美他们，或批判他们。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那么你自己会斟酌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在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当然回想得起来，我在教书的过程一定有几天很奇怪，我就像贾政一样跟学生讲话，自己也很不爽，反正过去骂一骂他们就很开心这样。那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的去骂他们，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很奇怪，你没有一个反省跟提醒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变成你的个性，而且你也觉得改不了。可是有时候你忽然读了一个好的小说，你恍然大悟说，哎呀，我怎么变成贾政了，然后那天你就会好一点，你再去上课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好的文学是反省跟提醒，所以我不觉得看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说我自己要认同说是那个最美的那个角色。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去试试看，发现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也有一点点薛蟠，我觉得是一个快乐的事。你就会发现你也是人性，而人性本来就有这些弱点。好，所以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人性这么宽广的这些部分，然后他用了这么精彩的方法描写了一个青少年打架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会觉得好像他也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应该好好读书，就打了一场架。可是如果这个书真的是曹雪芹自己一生重要的回忆，我相信这个学校里打架这件事是他一生里面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啊，就是的确你会觉得好像那一天学堂里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他晚年要写自己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会选择作为他一生的故事的一个部分来讨论。好，所以我想也许大家会在这里看到这种复杂的这种人性的关系，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思考，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慢慢的放进《红楼梦》当中。我们可能是相怜遇爱，可能在长大的过程里受宠爱，然后扮演了那个角色。我们可能是秦钟，有一个人特别疼你，然后你也会在他面前撒娇。我们也可能会是金融，觉得曾经被疼爱过，可是现在不被疼爱了，所以心里面老是不爽，老是要去找一点别人的毛病把人家顶出来。其实有很多人性，可是这些人性都没有好坏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读到这里，你大概觉得金融是一个坏蛋吧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读小说看电影分坏人跟好人。可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坏人，那么金融就是金融。